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可能有点沉重，但又感觉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我看到一篇文章，开篇就用了一个特别震撼的类比：19世纪的马，
哦，马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关系可大了。在那个时代，马就是美国的经济支柱，提供了国家近一半的机械劳动力，数量最多的时候有2700万匹。但后来福特 T 型车出来了，内燃机时代来了，结果呢，短短40年。马的数量暴跌了90%，他们从最重要的生产力一夜之间变成了过剩品。
我猜他们的下场不会太好。
是的，文章说他们被循环利用了，变成了肉制品、胶水或者狗粮。而这篇文章最让人不寒而栗的观点是，今天人类似乎正在重蹈马匹的覆辙。
这个类比确实是一个非常惊人的警示，它直接指向了一个很残酷的现实：经济价值正在从人类的劳动中大规模地转移出去。最让人不安的是，文章提出一个概念，说我们现代人正在被牲畜化。
牲畜化这个词听着就让人后背发凉。
是的，就是说我们的数据、我们的注意力，甚至我们的孤独感，都成了可以被收割和变现的资源。我们就像被圈养在数字牧场里，系统在不断地从我们身上榨取价值。这听起来是不是特别像一部反乌托邦小说里的情节？
你这么一说，我立刻就有了画面感。文章里也提到了很多具体的现象，比如我们被各种加工食品喂养，依赖着一个庞大的医疗系统。我们的注意力被社交媒体上永无止境的多巴胺循环给剥夺了，甚至连孤独都能被像 OnlyFans 这样的平台用算法给货币化。这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技术和资本的发展会把我们推向这种境地？
这背后的逻辑其实很直接，就是效率。当技术资本发现从数据、注意力和消费行为中榨取价值，比雇佣人类进行传统劳动更高效、利润更高时，它自然会选择前者。人类的劳动在机器和算法面前性价比越来越低，所以系统不再需要我们作为生产者，而是把我们重新定义为消费者和数据源。我们就像那些被淘汰的马匹，经济上的核心功能消失了，只能以另一种形式被整合进这个经济体系里。
但这种观点会不会太悲观了？我们毕竟是人，不是马，我们有思想，有能力反抗这种趋势吧？难道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价值被侵蚀吗？
这就是问题最吊诡的地方。我们当然可以反抗，但系统的高明之处在于，它让这种被圈养的状态变得非常舒适，甚至令人愉悦。他用算法给我们推送我们最爱看的短视频，用便利的外卖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用各种娱乐产品填满我们的空闲时间。这种奶头乐式的安抚，让大多数人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正在丧失价值，或者即便意识到了，也因为沉浸在即时满足里而无力改变。所谓的反抗，在巨大的系统惯性面前，显得非常困难。
我明白了，所以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看，当他隐约感觉到自己的工作岌岌可危，自己的价值好像没那么重要的时候，他最直接的感受会是什么？
我想，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一种深层的不安和焦虑，一种对未来的迷茫，感觉自己随时可能被淘汰。这种经济上的绝望感又会把人推向一些虚无的出口，比如沉迷于数字赌场式的炒币，或者在消费主义里寻找短暂的慰藉，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听起来，这种经济价值的转移和人类劳动的去价值化，确实是现在社会面临的一个核心挑战。但更有趣的是，面对这种趋势，人们的反应似乎很矛盾。我们接下来就聊聊为什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声音一直都在，但系统本身却好像越来越稳固。
是的，这背后有一种非常值得探讨的社会心理。
文章接下来就深入聊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他说：“你看。”像马克思主义者对劳动力过剩、人际关系、商品化这些问题的预言，在今天看来简直是惊人的准确。但文章也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观点：这些批判无论多么深刻，似乎都只是停留在了一个审美层面。
审美层面，这个说法很有意思。
就是说，批判本身成了一种姿态，一种美德标志，但它没能提供一个真正可行的。能替代现有复杂经济体系的蓝图，这就导致理论上的批判和现实中的无力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完全正确，这正是文章里提到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核心。思想家齐泽克和马克·费舍尔都指出了这一点。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地方在于它能依赖一种否认结构， 就是我们心里其实都觉得它有问题，甚至觉得它是坏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每天都自由的、全身心的参与其中。
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吗？
哈哈，可以这么理解。文章里管这个叫实践性犬儒主义。理论上，我们谴责消费主义，谴责996，但实践中呢，我们看到打折、促销，还是会忍不住剁手；为了升职加薪，还是会拼命加班。这种知行不一的矛盾心理，可能是当代人最普遍的精神状态之一。
那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呢？是我们的批判不够深刻，还是说资本主义本身提供的那些东西，比如物质享受、便利生活，吸引力实在太强了，我们根本无法真正摆脱它？
我觉得两者都有。一方面，批判确实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然后呢，光说这不行，但什么行却没人能说清楚。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系统，它甚至能把对它的反抗都商品化。你看，印着切格瓦拉头像的 T 恤在购物中心里卖得火热，反叛本身也成了一种消费品。所以我们一边在思想上跟它保持着讽刺的距离，一边又在行动上无可奈何地助推着它的发展。
文章里还提到海耶克和自由市场，说从结果来看，海耶克赢了，自由市场确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富足，但代价呢，是创纪录的焦虑、孤独和意义感的丧失。你觉得这种物质富足和精神空虚并存的现象是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吗？
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由市场的核心逻辑是效率最大化和资源优化配置，它本身并不关心人的精神需求，比如归属感、意义和社群联系。在一个一切皆可量化、一切皆可交易的体系里，那些无法被定价的东西，比如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对社区的责任感，就自然而然地被边缘化了。所以我们物质上越来越富有，精神上却可能越来越像一个个孤岛。
这种批判与我们自身的共谋确实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核心矛盾，但更有意思的是，有些思想家甚至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他们觉得别批判了，也别反抗了，干脆一脚油门踩到底。
嗯，这就进入了更激进也更令人不安的思想领域了。
是的，比如哲学家尼克兰德的加速主义和柯蒂斯雅文的黑暗启蒙。兰德的观点简直是石破天惊，他认为我们不应该阻碍技术和资本的融合，反而应该加速它，让它一路狂奔，直到最终形成一个行星级的、不再需要人类参与的超级智能。
而雅文呢，则把这种经济上的逻辑推到了政治层面。他认为，随着大部分人丧失经济价值，民主本身就被掏空了。我们看到的选举不过是一场公民表演，真正的权力其实掌握在那些未经选举的技术、官僚、学者和媒体精英手里。
这两种思想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未来，就是权力会从我们现在所倡导的平等主义转向一种由少数精英主导的等级制。这听起来太反乌托邦了。
确实非常反乌托邦。兰德的加速主义以及受他启发的 EAC 系运动，本质上是说，为了技术资本这个新兴神奇的演进，牺牲人性是值得的，甚至是一种必然。而雅文的黑暗启蒙更是直白地提出，国家应该像一家公司一样被管理，由一个主权首席执行官来领导，而我们公民呢，就变成了客户。
我对兰德那个观点特别好奇，把资本描绘成一个神，说加速是他的自我意识觉醒，这听起来太玄了。这种甘愿牺牲人性的立场背后的哲学逻辑到底是什么？
兰德的思想非常复杂，但简单来说，他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阻碍。他觉得技术资本的演化是一个独立于人类意志的更宏大的宇宙进程，就像热力学定律一样，人类的道德、情感和对意义的追求，在这个宏大的、冷酷的进程面前是渺小甚至无意义的。所以它不是反人性，而是后人性或者非人性的。他认为我们应该拥抱这个由机器智能主导的非人的未来，而不是用我们有限的、脆弱的人性去阻碍它。
听明白了，就是说我们人类只是地球进化的一个阶段，现在该给更高级的形态让路了。那雅文那个大教堂理论呢，说权力掌握在未经选举的精英手里，选举只是演戏，这个观点非常尖锐，但它有没有可能 也触及到了现代民主制度的一些真实痛点。
这就是他思想的争议性和吸引力所在。很多人之所以觉得他的理论有共鸣，是因为大家确实能感受到，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里，很多重大决策似乎是由一些我们看不见也选不出的专家、官僚和机构做出的。政策的制定非常专业化，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又极强，这会让普通人产生一种感觉，就是自己的那一票似乎并不能真正改变什么。亚文就是把这种普遍的无力感给理论化和极端化了。
这就回到了我们最开始的那个点了，马克思会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技术资本真的不再需要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劳动了，那我们所珍视的民主制度是不是真的会像亚文说的那样慢慢失去它存在的经济动机？这对我们理解的自由和权利又意味着什么？
这正是最核心的问题。从历史上看，民主的扩大和资本主义需要大量受过教育有积极性的劳动者是分不开的。资本需要我们，所以才会赋予我们相应的权利和福利来安抚我们。但如果有一天资本和技术不再需要我们了，那么维持这套昂贵的充满争吵的民主体系的动力自然就会减弱，权力会不可避免地向新的价值中心，也就是技术和资本的所有者集中。到那时，对大多数冗余的人来说，系统提供的可能就不是赋权，而是安抚了。比如用全民基本收入养着你，再用算法和娱乐让你保持平静。
这些激进的思想描绘的未来真是让人不寒而栗。这也迫使我们去直面一个最终的问题，当人类的劳动力真的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时，社会将如何处理这些冗余的人类？
是的，这已经不是一个科幻问题，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全球性问题了。
文章最后就谈到了这种全球性的分化和道德困境，作者举了一个特别扎心的例子，非洲国家马拉维。马拉维有2100万人口，全国一年的 GDP 还不如埃隆·马斯克个人净资产一天的波动额。当硅谷在投入天文数字的资金去研发通用人工智能的时候，地球的另一端有几千万人还生活在20世纪的水平。作者说，如果我们能对这种巨大的落差无动于衷，那就等于我们已经在观念上默认了过剩人类这个概念的存在。
这个例子把我们前面讨论的所有抽象理论一下子拉回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里。它说明我们可能已经生活在一个年代分层的星球上了，少数精英坐着技术火箭飞向未来，而大部分人被远远地甩在了过去。这种撕裂正在挑战我们整个文明的道德底线。
那我们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无动于衷呢？这种默认和麻木的背后，是不是也反映了我们之前聊的实践性犬儒主义，以及整个系统已经复杂到让我们大多数人感到无力去理解和驾驭了？
我觉得是，系统的复杂性成了一种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它太庞大，太不透明了，以至于没有人觉得自己需要为最终的结果负责。而且文章也提到了一个很深刻的观点，我们人类演化出来的那种公平意识是为几百人的小部落社群设计的，它根本无法处理今天这种财富和影响力呈指数级分化的世界。面对这种天壤之别，我们的大脑会本能地选择宕机或者无视，因为这超出了我们的情感和道德的处理能力。
所以作者最后也没有给出一个答案，而是把问题抛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您认为应该怎么做？如果今天把这个问题抛给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你会觉得大家可以从哪些角度去思考？
我想可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应该在政治层面采取行动，比如呼吁更强有力的财富再分配，或者重振工会的力量。另一些人可能更悲观，会选择在个人或者小共同体层面去寻找出路，比如学习一些脱离数字系统的生存技能，建立更紧密的本地社群联系。当然也可能有人会觉得加速主义说的对，不如拥抱变化，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本身，而不是继续假装它不存在。
说得太好了，我们今天聊下来感觉像是对我们这个时代做了一次深度扫描。总结一下，我觉得有三个核心的洞察让人印象特别深刻。
你说说看。
第一，就是那个马匹的命运的类比，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侵蚀人类劳动的经济价值，这可能预示着一个过剩人类时代的到来。这不只是个经济问题，更是对我们人类存在意义的根本挑战。第二，是那种批判的悖论，我们好像都知道系统有问题，但又深陷在一种犬儒和共谋的循环里无力改变。而就在我们挣扎的时候，权力已经悄悄地从大众手中转移到了新的技术精英那里。
完全同意，尤其是权力的转移，这是最安静但可能也是最深刻的变化。
对，而第三点就是这种趋势带来的道德拷问，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极度分化的年代分层的星球，少数人与技术共舞，大多数人却被遗忘在过去，这种残酷的现实正在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道德底线。
是的，这三个问题环环相扣，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核心的困境。
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技术资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世界，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挑战着人类的中心地位。从马匹的命运到人类的冗余，这种类比不仅仅是警示，更是一个深刻的哲学拷问。当我们的劳动不再是经济运转的核心，当效率被推向极致，而公平成为一种奢侈，我们该如何定义人的价值？我们是选择被动地成为技术资本机器中的燃料或废料，还是能够协调集体意志，为所有人共同的未来寻找一条既尊重效率又坚守人性的道路？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我们文明的最终形态。